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4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就要真正实修，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5日。伟大的师尊用巨大的付出给我们延续了修炼的时间，让没修好的弟子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第一部分，学法是根本。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0年3月我去北京上访，证实大法，被绑架到当地拘留所。拘留所里关押的人中几乎一大半是大法弟子，同修们一起背红银论语，我也跟着背，几天就背下来了，背得滚瓜烂熟。在拘留所和同修们在一起，我才知道学法背法的重要，学好法是走向圆满的根本保障，而背法是学好法的一个好办法。于是我除了吃饭睡觉练功，整天就是背法，越背心越明，越背心越正，越背越坚定。在拘留所的50天，我根本就没有坐牢的感觉，也不觉得苦，整天乐呵呵的，那是天天背法的结果。我觉得我能在这严酷的迫害中堂堂正正地走到今天，全靠的是大法，没有师父的保护，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几年我又集中精力背转法轮红银五，我想这么好的法我为什么不背下来呢？把法装到自己的心里，时时刻刻有法指导自己，修起来就不难了，心性提高了，境界提高了，不就有救人的能力了吗？不就能兑现史前的大愿了吗？我为何不背呢？我决定背法。开始背法的时候，我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先通读多遍这个自然段，一遍一遍的读，还要理解这段法表面的意思，直到读得非常熟了，自然也就容易背下来了。第二天还要重复背一次这个自然段，加深印象，加深对法的理解，然后再背下一个自然段。有时一个自然段要背好几天才能背下来，我也不急，那我就反复通读，从不放弃。我体会到背法遇到阻力大的地方，一定是师父提醒我在这方面的心性有问题，我对照法找自己，把不正的观念转变过来。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一个理，法是有标准的，必须做到才能达到目的，做到了，真正实修那颗心，观念改变了，心性提高了，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才能达到目的。不真正实修就做不到，就达不到法的标准，就是个常人，什么都改变不了。因为师父告诉我要实修，而我最欠缺的就是实修。背法的最大好处是遇事能想到师父的教导，就能在法上看问题。我妹妹的儿子要结婚，没有钱，妹夫离世了，妹妹领着儿子过日子，过得很艰难。儿子有对象要结婚了，妹妹没有钱，全靠借。帮孩子成家是大事，这也是妹妹的最大压力，一块心病。我准备帮助她。妹妹也修大法，她儿子对大法很有正念，支持妹妹修炼，还敢给警察讲真相，给她的老板讲真相，给她对象讲真相，证实大法的美好。他说，我妈不修大法，我早就没妈了。哥哥对我说，你把钱借给他们，可就算是给了，他们能还你吗？我想，妹妹有困难，我能不帮吗？就算不还我，我也不在意，可能哪一世我欠他的，这次还了。假如我不欠他们的，他们不还给我，还给我得呢，用不着担心。我把钱借给了妹妹，在大家的帮助下，妹妹的儿子顺利地成家了，皆大欢喜。背法对我的修炼帮助太大了，我要一直背下去，直到修炼结束那一天。 第二部分，努力实修。一天，同修来我家，我问，这么早来，有事呀？他说，有事，你把我气坏了，看你显示的。我说，显示？我怎么显示了？我被他说得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就说，别拐弯，照直说，我显示什么了？咋显示的？他说，你号召大家给同修发正念，你那意思全靠你们了。那时我从来都没意识到自己有显示心，同修不说我还真没想过，那时真是不会修啊，人心出来了也不知道，也不会向内找。从那以后我就特别留意这个显示心，比如我今天给谁讲真相了，劝退了几个人，我孩子有什么本事了，有了新房子，房子有多大，我今天背法了，背了多少页等等，总想跟同修说说，张扬张扬，显示显示，这不都是显示心吗？怎么能说我没有显示心呢？只不过是自己习以为常了，习惯成自然了。现在我知道显示心不是真我，是假我，我不要它，全部清除。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显示心背后是求名的心，证实自我的心，根子上还是为私为我。我还有安逸心，我知道是我放松自己把它养大了，现在它反过来干扰我了，这都是自己对修炼不严肃造成的。这个安逸心的最突出的表现是，早晨练完功后睡回笼觉，开始是周末休息睡回笼觉，后来每天都想睡回笼觉。我也知道睡回笼觉是安逸心，是个非常不好的执着，它能毁掉修炼人，我不能要，我就坚持不睡回笼觉。可是坚持不了多久，就又回到老样子，反反复复，拖拖拉拉，这个执着一直去不干净。说白了，图安逸不就是想舒服吗？懒惰吗？修炼还没有结束，众生还等着我们去救度，我不能再安逸下去了，那不是我要的，也不是真我。我要实修，坚决把这个安逸心去掉，不辜负师父的苦度。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众生。我和同修们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学法，下午搭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一次我给两个被占地的农民讲真相，我说，有一次坐火车和一个女交警坐在一起闲聊，女交警说，现在多好，农村城市化，农民也住楼了，享福了。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说，咋讲？我说，我娘家就在农村，我家的地被占了，房子被扒了，农民没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占地没商量，给多少钱也没商量，否则你就是钉子户，你就是在扰乱社会治安。我娘家村里就有为此被抓起来判刑的乡亲。我哥今年60多岁了，身体还不好。我哥跟我说，你说我是农民吧，没有地，你说我是工人吧，没有劳保，岁数这么大了，给人家打工人家还不要，什么生活来源都没有了。我问女交警，你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得多少钱？他说，最少也得3000元。我说，被占地农民家一年才7200元，这是按两口人算的，他们打不了工，没钱没地，愁得不行。你说这些农民生活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政府到处圈地，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无居可安，无业可乐，那生活是幸福还是辛苦啊？是不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啊？我说到这儿，女交警不吱声了。旁边的两个被占地的农民说话了，对我说，你说的太对了，共产党太腐败了，现在我们连农民都当不上了。年轻人还好说，能外出打工，这岁数大的就难了，超过50岁当保安人家都不要。我给这两个农民讲了大法真相，他俩都退出了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前不久的一天，我和同修外出讲真相救人， 远远地看见一位老年人在树荫底下乘凉，就走过去打招呼。大叔，这树荫下凉快呀。大叔说，是呀，这凉快，坐会儿吧。我和同修就坐在老人身边唠家常。老人家是个知识分子，搞技术的，80多岁了，身体还算好。我说，老人家怎么不戴口罩啊？他说，大热天的捂得慌，不愿戴。我说，听人说这瘟疫还没过去，得保护好自己呀。老人家说，那是那是。我说，手机上说南京这次感染病毒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打过2次疫苗的，看来这疫苗也不起多大作用。这病毒升级很快，一走一过几秒钟就传染给人。老人家说，太可怕了。我说，老百姓说天无绝人之路，这话是对好人说的，瘟疫来了是老天要淘汰人，但肯定要给好人一条生路，把好人留下来。其实老天早就给人指明生路了，只是人们不当回事。您听过三退保平安吧？老人家说，听说过。我说，为什么现在出现大瘟疫呀？老人家说，淘汰人呗。我说，现在的人太坏了，啥都敢干，共产党太腐败了，烂透了，人不治天治呀。我接着说，您看汶川大地震，咱说天老爷别震了，好使吗？不好使。如果地震前有人告诉你要地震了，赶快跑啊，还傻等着震死啊。天气预报说明天要下雨，咱要出门咋办？打个雨伞把自己保护好。天灭中共，这是天意，顺天意而行才行。你加入他的组织的时候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是立下了毒誓，就是他的一份子，是中共一伙的。你不退出来，他干的坏事就有你一份，大难来了就得随他陪葬了。老人家说，那咋退呀？我说，三尺头上有神灵，神看人心，你真心实意地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神就把你宣誓时额头上打上的印记抹掉了，用真名化名都可以。老人家说，听明白了，我是党员，我退，并自己起了个化名退了。我又说，老人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句真言。老人说，记住了，谢谢。今后我一定要在学法上多下功夫，在修心上多下功夫，在救人上多下功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纯善是解体邪恶因素的利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6号。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公检法司部门充当了中共的帮凶，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大法与大法弟子经历了中共20多年的迫害，众多大法弟子被抓、被打、被劳教、被判刑，甚至被活摘器官。由于大法弟子长期生活在恐怖高压的氛围下，一部分大法弟子对邪党的工作人员善心不够，心生怨恨，甚至人为地把那些能得救的众生拒之千里。从1999年中共迫害至今，邪党人员对大法弟子的骚扰 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借奥运、两会、全运、溯江，还有敲门、清零等形式不断进行骚扰。一部分大法弟子用人心对待，没有把它当成正式救度公检法等协党工作人员的大好机会，当面对他们时言语犀利、好勇斗狠，甚至恶语相向，完全把它当成人对人的迫害，最终导致大法弟子被抓，甚至损失很大。我弟就有几个这样的例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大法弟子只有修出纯善，才能解体邪恶，以恶制恶只能加重旧势力进一步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我记得前年协党的清零行动中，我地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人大、镇党委一众人马想转化我，其中派出所所长、人大主席早已上恶人榜。当时人大主席某某先发言，一开始他用轻蔑的语气、居高临下的态势讲清零最终达到的政治目的，想吓住我，配合他们完成协党的任务。我当时一点怕心没有，他讲的时候我就求师尊加持弟子解体操纵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人大主席说话时，我目不转睛盯着他的眼睛，心里发着正念，我明显感觉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在解体。待他说完，我微笑着语速不紧不慢对他说，首先我理解在座的各位，你们也是上知下派，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其实你们非常清楚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而且我坚信在座的各位本性都是非常善良的，你们迫害大法弟子吧，于心不忍，不干吧，怕完不成上面交代的任务，这种纠结的心理我完全理解。但各位想过没有啊，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你们恰恰会成为中共的替罪羊，上面是不担责的，下面的人永远是替罪羊。我跟他们详细地讲了中共各次运动过后中共卸磨杀驴的案例，之后人大主席洋洋得意地讲起了自己现在是正处级干部。我借机说，那不是您祖辈积的福分，自己的能力所为吗？他眼里泛起了亮光，开始喜形于色。借机我就给他们讲大法基本真相、自焚伪案、活摘器官等真相。在我讲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打断我，甚至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到响声，出奇的静。我知道是师尊在加持我，整个荒唐的清零完全演变成我个人的讲真相。我讲完了，他们就问我一些问题，我就给他们一一解答。他们明白了，邪恶的目的最终解体了。最后，有的说，你的口才真好，你的气场跟别人就不一样。还有的说，你真棒。然后，他们纷纷与我握手，有的跟我称兄道弟，说有啥事找他。还有的说给我家补助，给我爱人找工作。我逐一向他们表示感谢。通过这件事，让我再次认识到，大法弟子只有修出纯善，真正的站在众生的角度，为他生命的永远着想，才能真正把这个人救了。我们更不要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就认为这个邪恶，那个上恶人榜了，我们救的是这个人，解体的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我们应时刻牢记这一法理，才能更好地兑现誓约，不负使命。因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珍惜每一天，救度更多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明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号。我今年快80岁了，从2019年到2020年初，世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邪党也像灰浸染到最后了。作为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在所剩不多的最后的修炼路上，抓住分分秒秒救度更多的众生，现在的每时每刻都很关键，很珍贵。一、学好法。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至印度首届法会讲法中一再要求我们学好法，多学法，经常学法。所以学好法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障。正法进程走到最后了，更得抓紧时间不断地学法背法。原来我每天学两讲至三讲转法轮和各地讲法，但是有时还是感觉对法理解的不深，心性提高的慢，老是在一个层次上突破不出来。通过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是我没有真正修自己，没有向内找，在一丝一念上修自己，表面上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而把学法当成完成任务一样，所以在一个层次上突破很慢。找到原因，在学法时就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读，不求数量，但求理解，并加强了背法。每天学完转法轮就开始背转法轮，每天一页，一个星期下来就背六七页，等到学法小组学法时就不用看着书，一次性全背下来。后来我和同修一起背法，大家都按要求和进度背，这样效果很好。在家背法很需要时间，背的也比较慢，我每天都抓紧一切时间认真的背，有时出去救人坐在车上背，时时想着背法，这样对法加深了理解，心性提高得很快，执着心一冒出来就能抓住它，去掉它。现在背到最后一讲了。二、发好正念，稳步做好三件事。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体会到发好正念对清除自身的空间场，制止邪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彻底清除邪恶因素，其作用是巨大的。做不好就会干扰正法进程，给正实法救人带来损失，所以我对发正念很重视。到整点我就发正念，时时保持在正念中，不论是传递资料救人，还是帮助被非法庭审的同修和病业中的同修，都认真发正念。在这一年当中，坚持整点发正念，避免了在救人时几次被迫害，平稳地走到今天。三、救度更多众生。在最危险的历史关头，我们不懈怠，要更加努力精进，才能修好自己，不负师恩，不负众生的期待。那么自己是怎么做的呢？中共病毒发生后，正赶上过大年，那时每家亲属都不串门拜年了，这对大法弟子来说正好是给我们救人的好机会。我从初二就开始走出家门去救人了。刚开始小区还没有封，当时还经常下大雪，自己是近80岁的人，走在大街上没有人，怎么救啊？后来想，那就先进小区，往每个楼栋发资料。戴上帽子、口罩，也看不出我的年龄，走起路来飞快，往每个楼栋发。因资料供不应求，每个单元二三层楼放一本，一次能发很大一片楼群。下着大雪，天那么冷，当到家后，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可是一点都不累。 几天下来，很大一片楼群都发了一遍。再后来，封小区，进出比较困难。由于坚定的信师信法，克服怕心，遏制迫害，心系众生，不管走到哪里，总能有机会进到小区。有时也很奇怪，挺大的小区门前，有人拿着喇叭筒喊着，等我走到跟前，瞬间这个人就没了，我就进去了。整个小区的楼群发完，我大大方方地出来了。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我悟道，你心性到位，师尊就在帮你。那时没有私心杂念，七情六欲的各种执着放得很淡，只想着多救人、抢人，让人明白真相，救一个是一个。再后来，小区、公园、市场都开放了，这都是我们救人的好场所，再不愁见不到人了。我可以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每天不落地走到今天，每天都能跟十多个人讲清真相。也不是都那么顺利，有时也碰到说三道四的，因为有的人不明真相，我不动心，心态很好，要举报的也不去了。也有时遇到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员，我给他讲真相，他听了还告诉我赶紧走，这个市场上像我这样的人不止一两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像这样明真相帮助大法弟子的人多起来了，众生都在等着得救，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救人。所以不管家里遇到什么事，必须每天先把救人的事做完，再办家里的事。比如有亲属去世了，必须让我去时，我先提前两个小时到他们附近的市场，把资料发了，把该救的人救了，我再到场也没晚。现在的时间很紧张，分分秒秒都得抓紧，而且大法弟子处处都得做好，像个修炼人。比如我每天早上六点半之前准时出门去救人，我住六楼，见到别人门前放的垃圾都顺手给带下去，别人家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帮，尽量帮，所以他们都信任我，好几家的钥匙都交给我，让我帮着照看。有的外出打工，半年到一年不回来，我得对他们负起责任来，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邻居和亲戚之间，在利益上都让给他们，吃亏留给自己。他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由于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家里的人都支持我做好三件事。我老伴儿得过肠癌，他深信大法好，还帮着送资料、发资料，也帮助很多有缘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一次，他回老家，把老家认识的亲属都退了，还把乡里的书记及全家都退了，都是用真名退的。他也受益了，医院诊断的终生好不了的病，现在全好了。我经常给儿女们讲真相，都明白地知道了大法好，儿女们看到他父亲的变化，更相信了，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福报了。他们的生活都顺利。为了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我和老伴儿一般节假日都不过，很长时间不包饺子、包包子，怕耽误时间，都是做一锅馒头或面饼，能吃一个星期，这样每天做饭能省下很多时间，所以儿女们也不经常回家，很少在家吃饭。我一年也不去儿女家一次，他们都理解，都很孝顺，经常用快递给我们买生活用品。在这里，我衷心地感谢我们制作资料的同修，很辛苦，每天忙着赶制资料，顾不上吃喝和做家务，照顾家人，每天都做到很晚，从进货到制作，都是很需要时间的。但是没有耽误我们发资料， 而且做出来的资料和台历很精美漂亮，百姓见了都喜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坚持背法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日。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经常有精进的同修分享背法的心得，看到别人能将转法轮完整的背下来，常常让我感到敬佩又羡慕。在背法这件事上，师父其实讲得非常明确，只是我一直没有真正的悟到。曾经多次开始背法，不久又改为通读。总结了一下，我发现有几个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不能坚持背好法。误区一，背法和通读哪种学法方式好？我曾经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困扰，背一段时间法后，又觉得还是通读效果比较好，人为的把背法和通读对立起来。现在我认识到这种想法是错的，现在具体做法是每天的学法就是听法或通读一讲，其余时间就抽空一段一段的背法，背法和学法互不干扰。误区二，背法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背完一本转法轮？我原来背法的目的就是要背完一本转法轮，目的看起来没问题，坚持一段时间后，看看自己背的页数，再看看剩下还有那么厚，觉得目标难以实现，就感到泄气了。现在我认识到，背法和修炼一样，完整背完一本书虽然是一个目标，但过程中不要老想着什么时候能达到目标，只管去抓紧时间背。误区三，背法只是一种学法方式。我发现自己没有做到像精进的同修那样把法背下来，是对背法的认识不足，认为那只是一种可选的学法方式。现在我悟到，背法是师父教给我们的一个强化学法和同化法的方法。背法不仅是为了背下整部法，在背法过程中还可以保持一念带万念的作用。我们每天遇到各种信息干扰，没事坐那里思想也不容易平静，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在心里背法，可以保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我现在采取的做法是，除了每天学一讲法，听录音或通读，背法就是一段一段的背，这一段背熟了，把上一段和这一段连起来反复背熟，然后再背下一段，下一段背熟后再把这一段与下一段连起来背熟，就这样坚持背下去。我的经验就是至少要把两段连起来背，这样前后顺序不容易弄错，连续背的段落越多越好，但是建议不超过一个标题章节内容，而且背的时候要大致知道段落在书中的位置。背法不求速度快，一天背两段也可以，更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个背法的状态，只要有空就可以在心里反复的背诵。在背法这件事上我没有做好，没能早点严肃地对待师父对背法的要求，我想可能还有部分同修也有我类似的问题，想以此文提醒这部分同修重视背法这件事，向精进的同修们学习，赶快重视归正自己的修炼状态。以上是自己的一点浅悟，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修口》，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如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日。 明慧网上对修口的交流文章很多，但我们有的同修在修口上就是不重视，看了这类文章也只当说的是别人，自己还是不该说的照样说，在好奇心显示心的支配下根本不注重修口。由于不修口在同修中造成间隔，影响了正式法的项目，被旧势力利用而不自知。有一些大法弟子，特别是老年大法弟子，年轻的也有，见面之后很亲切，在情的驱使下什么都说，听后还去传给其他同修。下面是当地几个不修口的现象。一，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自己都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如某某同修去某某协务同修家后，他开始看书了，有同修听后就去互相传播，有的同修听到此消息时首先反映出的就是啊，是啊，我特别高兴，因此而生出欢喜心。有同修问起此消息是从哪传来的，同修说我听谁说的，同修又问不是你说的，他说不是，他就说那是我听谁说的。事实是该同修从监狱回来，某同修对他有负面思维，一直委屈他家。二，当听到哪个同修遭受什么迫害时，马上就站到邪恶一边，找同修的执着和不足，并在同修中传播，而不是给同修加正念，当面交流，善意地找出执着和不足。有同修怕接触磨难中的同修，自己被什么因素干扰，带着看不起磨难中同修的心而远离同修，同修之间形不成整体。三，带着埋怨心和自己比同修强的心，指出磨难中同修的执着和不足，在自己的境界要求同修应该怎么怎么做才符合法，造成磨难中的同修接受不了，自此形成间隔。四，有时在同修中传播的事情都是磨难中同修早期的不足，而后来磨难中的同修已改变，因此给营救帮助同修造成干扰。五，有的同修脾气大，发火时高声发泄自己的情绪，甚至口出脏话。六，带着怨恨心对参与帮助或营救的同修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在此事件中先修自己，忽略了自己的修炼。本来参与的同修就有压力和难度，给参与的同修造成阻力。七，有的同修说话比较随便，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讲，见到同修后特别亲热，将哪个同修谁谁谁给他的多少真相册子，谁谁给他了什么东西，数量都讲得一清二楚，甚至什么时间在哪里见了面，谁谁在做资料，给谁谁多少钱做资料，就是什么都讲。我们大多同修往往把修口当作修为的一个表现，没有重视不修口也会失德，也会造口业的，是需要偿还和承受的。当地有爱传小道消息的同修也受到不同程度身体上的迫害。种种不修口的现象也使我看到了自己的人心，爱看同修的不足，有埋怨指责的人心，自己做的事情想让同修认可和配合，同时也反映出了当地的修炼状态。我们要按师尊的要求多学法，学好法，多看同修的长处。毕竟我们都是从1999年7月20号邪党迫害中走过来的，能走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对大法的坚信是走不到今天的，要互相帮助，形成整体，扭成一股劲儿，发挥我们的整体作用，解体邪恶，救度世人。对修口的问题，我们每个同修是不是都要想一下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放到其中悟一悟，找一找自己。出了问题，我们都找自己，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下次做好。今天把这件事说出来，不是要找谁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我们地区的三件事做好，走好神的路。以上是自己在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